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来看6203页。开始前呢，我们用念诵的哈，来把上礼拜在初次通达般若之相后面的这段文呢，一直到6203页下栏，菩提无生无起性故，第五行这一段文呢，我们一起来念诵一下。来捕捉一下我们已经学过这一段怎么样让初次通达般若起用的一个前行。好，那我们就照我的意思哈，我们就照这个6203页上栏1234行右善有猛，有没有看到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好吧？好，大众请合掌。右善有猛，非涅盘界可说方处，在此在彼，是故涅盘实不可说。复次，善有猛，此中何谓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有猛，非此般若波罗蜜多，由缘彼岸少分可得。善有猛，若此般若波罗蜜多，由缘彼岸少分可得。如来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缘彼岸。善有猛，非此般若波罗蜜多，由缘可得。是故不说此有彼岸。又善有猛，此名般若波罗蜜多者，为妙智作业到一切法究竟彼岸，故名般若波罗蜜多。虽作是说，而不如说，所以者何？非语非业能至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善勇猛，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可说故。又善勇猛，复般若波罗蜜多随觉诸法，若能随觉即为觉悟。所以者何？此中无物可名随觉，随觉无故，觉悟亦无。基于诸法无通达意，随觉通达平等法性，是菩提故。随觉诸法，故名菩提。云何此能随觉诸法？此中无物可名菩提，故于此中亦无随觉。何以故？善有猛，若有菩提少分可得，即菩提内应得菩提，然菩提中菩提非有，应作如是现证菩提，非随觉故，非通达故，说明觉悟。虽作是说而不如说，以一切法不可随觉，不可通达，又法非法，具无自性，由觉此理，故名菩提。何以故？善有猛，非诸如来应正等觉能得菩提，非诸如来应正等觉能了菩提。如实菩提不可了故，不可表故，非诸如来应正等觉生起菩提，菩提无生无起性故。好，到这边呢是一个段落。其实为什么我上次说要从这个上栏呢，第四行啊，第五行下面右善有猛开始啊，你看每一段呢，其实它不晓得为什么每一段其实都从右开始，不是吗？对不对？多半了啊，多半都从右开始。那么这里呢，其实也应该是如是理啊。那因为他的这个非涅槃界可说方处在此在彼，跟后面的由缘彼岸可少分可得的文脉啊，是前后相关的，所以我才这样子做分判。那这段文其实，整个那个文脉的法义啊，会一直顺到先讲菩提，后讲萨埵，萨埵就是有情。那么先把萨埵性呈现出来之后呢？在6204页，各位看一下哈，我们先把那个大的架构啊看一下。这段文先讲这个涅槃彼岸， 在讲能到彼岸的般若智慧。那般若呢，在因地呢，就是菩提的，就是说所谓的觉性。那么菩提的觉性当然是有这个所觉的对象，那所觉的对象当然是众生。那众生呢，先论众生的性，叫做萨多。那么要论萨多呢，我们就要看看那一般在因地啊凡夫位的有情。所以在6204页第二段，各位看一下6204页第二段上栏，何以故善有某有情界者，即是无实有情真语，对不对？所以各位不妨在这个上面呢写有情界。那前面呢先讲菩提，然后呢再讲萨埵，再讲菩提萨埵的关系。那么萨埵的因地呢是有情，那么有情呢还有未来的有情，所以呢广称叫做有情界，啊，广称叫有情界。那么乃至于有过去已经这个灭去的有情，所以那些有情呢也还在六道中轮回，并不在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所以不当指我们这一世哈，跟我们有缘在一起依报世界的这些有情，所以广称叫有情界。界者就是一个范畴的意思。那么接着呢，在这边上栏第三段，他说：“复次善有某，我依此意密意说言，诸有情界不可施设，有减有满。”然后呢，就开始施设说，有情其实跟菩提性一样呢，是不可增不可减的啊。那么这么一透露出来消息，就可以看得出来，对，虽然在因地他没有开发觉性的众生，其实他的本性跟如来乃至于跟菩萨都是相等无二的，对吧？相等无二的。那么在这边呢，就有个转环啊，有个非常重要的转环，请看前面那一段啊。我们刚才在第二段当中念到说，何以故善有某有情界，即是无实有情真与非实有情中有情性，对不对？那么往后呢，就会看到那一段的最后一行是什么结语啊？以什么？一切法无界性故。他从辩证有情界无界性，一直到一切法无界性。有情界我们是不是有情呢？我们是不是有情？我们是有情，对不对？我人众生受者，这都是有情相。那么有情呢，在般若经呢广说有16种相啊，广说有16种相。那这边呢就用有情界来代表。那其实呢，这也可以说是我啦，广义的我的一个概念。那么从我没有自信，一直能够同理可证一切法无界性，对不对？那么无界性其实意思就可以把它说是一切法无自性。所以这边已经开始要从这个声闻教观的我空，或者是有情空啊，或者是空众生相，一直要能够去扩大所缘到一切法空，或者一切法无自性。那么这边呢，当然没有很广的去说一切法无自性，因为呢，一切法包含有情在内，包含有情在内，因为一切法是名言所施设的，而这个施设是假施设的，假施设是名言，名言是毕竟空的，所以我们依着名言的毕竟空，才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所以这边都有他的密意，于是底下他说：“我依此密意说言，诸有情界不可施设，有减有满。”也就是说，不因为有情界的种种差别相施设名言故呢，所以呢，有情界就有减有满，乃至于呢有生有灭等等的法义呢，都可以去延伸。那么不只是延伸到这个第三段第四行这边说以一切法皆无实性，是不是这边有第二重论证？第二重论证就由有情空呢，或有情无自性呢，扩大所缘谈到一切法无实性的道理。那么下一行，若能如是随觉诸法，是则名为随觉佛法，有没有？所以呢，佛法是什么？佛法老师讲就讲二空，或者是我法无自性这个道理。凡是你能够在一切法，或者一切名言相，或者一切的差别相，或者心佛众生，不管哪一个名言的假施设法上，你能够通达或者是了达我法二空，或者是我法二无自性，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就叫做随觉佛法，了解吗？所以随觉佛法这四个字呢，应当用荧光笔把它画起来了。 因为我们今天呢，怎么样能够从这个布尔金的文字的学习，然后呢产生呢误入实相的智慧，这个智慧呢就叫做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那么其实就是要误入随觉佛法，随觉一切法，其实啊中间加个字啊，中间加三个字啊，随觉一切法，哦，四个字，随觉一切法即佛法，是这个意思。那么随觉是对什么而说的呢？是对名言而说的啊。随觉对于无相啊，无相无念的实相而言，是不能说是随觉的啊，因为随觉是有能有所的。那真正的实相是离能所不可以假施设的名言可得的。所以前面已经讲过，如果有随觉的话呢，就违背觉悟。因为觉悟呢是通达实相，是契入实相，是离能所而不可施设，不可动转，对不对？不可示现，不可宣说的。所以这边的随觉佛法呢，是依名言契入一言的证入。也唯有如此，我们的智慧才能够栽培，然后才能够用这个道理呢啊，以这个道理就叫什么？就叫做平等法性。用这个平等法性的道理呢，来通达我们的随觉，其实是不可施设的。我们的施设也不可动转法性之一分的。啊，这个是我们观前观后啊，观前观后所做的一个这个脉络。然后随后呢，我们看看倒数第三行。若一切法无减无满，以无真实而为方便。那个无真实三个字，各位请画下来。无真实的意思就是无所得的意思。没有真实，我们依着名言施设可以去随觉或通达或了知一切法。那我们呢，就姑且以这个无所得为方便。无所得为方便。那么以无所得为方便，就是般若在因地的时候一种自我调练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我建议各位学长呢，把这几个字以无真实而为方便这几个字画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佛法就不会有增上慢，因为我们只要在佛法这一件事情上认为自己有所得啊，说我证出果了，我证恶果了啊，我开悟了，我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名言的施设其实都是增上慢。因为金刚经当中，佛就跟须菩提的问答当中，他就问佛或者是如来，有法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无上正的正觉这个菩提性啊，连如来都说他不可得的啊，他说他无所得。那如果如来都说他无所得，我们因地凡夫乃至于在五十二地位啊，修学地位不同的有学人或无学人，乃至于根本没有入资粮位的一生凡夫，可以说有所得吗？好，可以说有所得吗？所以这种有所得都是狂惑于人的，都是增上慢的。那么真正的如来呢，是以无真实而为方便。这样子的话呢，这样子的行者，这样子的道人，基于佛法无减无满。无减无满就是不破坏佛法，不会破坏佛法啊，不会去在佛法当中呢，会对他有任何的施设而认为有，认为无。离一切名言道，才能够怎么样契入离言的真如。所以如是呢，随觉一切法即名佛法无减无满。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在一切的文字般若上呢，就不会有什么，就不会有破坏实相的施设啊，认为你的施设是有所得的。那这种施设其实都是落于两边二元对立的思考。那么以一切法无减无满，其实这个字应该要多加一个无啦，那个无要用两次。无减无满故说明为佛法。所以佛法即非佛法，对不对？即非佛法。那我请各位学长呢，在增语啊，在6204页第一行增语这两个字旁边呢写四个字，加个逗点之后呢写四个字，是名佛法。啊，是名佛法。而这个时候的佛法呢，用引号把它夸起来。这就是《金刚经》最有名的三段论法了。佛法就是如来说佛法，前面的那个上栏呢，最后一行佛法即非佛法的那个佛法前面呢，可以加如来说。如来说佛法即非佛法，增语呢改成是名佛法。这是标准的《金刚经》的三段论啊。好，我们先总览，因为这个文脉很长哈，很长。那么呢，底下呢就说非诸佛法有悟 啊，把有误这两个字画起来。而这里的非诸佛法，那个佛法两个字呢，也要用引号夸起来。各位要开始注意哈，每个名言都会有两种个性，一种是加引号，一种不加引号。我们在加引号所代表的就是名言，不加引号的代表是什么？他所表的那个离名言道的实相，懂我意思吗？啊，所以你当你看到任何一个字，比如说自信呢，自信也有两种自信呢，一种是名言自信，一种是离言自信。那么名言自信，我们都会习惯把自信的两个字用引号夸起来，只是我们姑且假施设说这个法有所谓的自信。可是问题说，我们说他有自信，他就会有自信了吗？那不过就是个假名施设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名言施设。那这里的有误，你只要看到有误，那前面这个佛法呢，当知就是名言自信所表的佛法，是我们姑且称为的佛法。姑且用什么三藏十二不精这些这个世俗正法，对不对？啊，用那个金的包装纸啊包起来啊，然后很恭敬的受持啊，那个东西叫做文字的世俗正法。那么这个东西其实不是真正的智慧，智慧不能够说我碰到境界的时候，哎，拜托哎，我发一下金刚经，再决定要怎么做。套狼啊呢？你对人处事你会这样子做吗？啊？那你要表现你很有智慧，要这样子弄吗？你学了当关公的，或者是当那个啊，我们楼上那个文殊菩萨，把经卷随时摊在手上。其实，真正的文殊菩萨的像啊，是一手拿经卷，经卷是没有开的，就是那个卷轴哈、啊，握在手上，根本没有展卷读的像。然后呢，一手呢拿什么？拿剑，剑干嘛用呢？断除烦恼，对不对？断除烦恼，断除我们对一切世间的什么系缚，断除我们对一切世间的系缚。那其实那个剑呢，不会真实砍下去的呀、啊，不会真实砍下去的。它砍不是砍在外处啊，都是砍在心处啊，这是它的个性。那么于是呢，他说第三行呢，一切法当知即是法界真语啊，出现了我非常重视的两个字。请把法界两个字画起来。一切法者当知即是法界的真语。其实为什么我对于这个近代两位大师，其实他们两位呢是互为师徒的哈，一个是太虚大师，一个是应顺导师。那因为太虚大师往生的早啊，所以他好像也没有哪一位得力的弟子啊为他的这个思想呢去广弘啊，广弘。反之呢，倒是应顺导师因为创设了福严佛学院呢，所以法子众多啊，法子众多。今天我们几乎在台湾目前的佛教徒啊，佛教的弟子啊，几乎如果没有人读过这个应顺导师的《妙云集》啊、华语集啊，乃至于他的注解书啊，都不算是佛教徒了，对不对？如果有人没读过的话，我没有意思毁谤你们哈。但是呢，我曾经跟妙老讨论过这件事情呢、啊。其实妙老跟我意见也一样啊，他认为这个应顺导师他是有立场的，他的立场可能是有鉴于这个他看到实事上的问题，所以他把大乘的三系呢称为什么性空为名。其实重点不在前面的性空，而在后面的为名。然后呢？虚妄为事，也不在前面的虚妄，是在后面的为事。那第三者呢是真常为心，也不在前面的真常，在后面的为心。不过妙老就说了，说哎呀，他会用真常两个字来形容为心，有意思哈。因为真常违背什么？违背大乘乃至于三乘共同般若的思想。因为般若思想是无我的啊，是无常的啊，是三法印的、啊。应顺导师非常强调以三法印来学习佛法，那你一谈真常就违背常嘛，对不对？违背无常的三法印嘛。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真常唯心这一个系的学说，不就等于非佛说了吗？啊，那有这么有这么一个可能的意涵在那个地方了。那么于是呢，你可以看他的学人啊，看他的法子们呢、啊，都是这个认为印度的根本传承只有瑜伽跟中观，而没有如来藏的思想。 那原来这样的思想是到了中国之后呢，才大大的发扬光大的，啊，大大发扬光大的。可是这个东西，如果各位有去读《法句经》的话，就不然了。《法句经》里面呢，其实充满了本性清净、客尘烦恼所染这一些句子，这些句子。所以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本来应当用应太虚大师的意见，或许会更好一点。太虚大师对大乘三昧的判罚是什么呢？啊，各位知道吗？他是用法性、法相、法界，用这三个。然后当然他会有形容词，比如说法界，他说法界圆觉，他不讲真常，对不对？法界的思想是圆觉理，圆什么？圆具一切法。但是呢，这一切法只是为什么？为了开启众生的觉性。一切法没有真实身呢，所以它不能够称为叫做真常嘛，啊，不能叫做真常。那么唯识也不能够叫做虚妄啊，因为唯识有谈，第一个偏题所知是虚妄的啊，依他起是分别生的啊，圆成实是真实的啊，所以呢，唯识的思想应当是有真实性，有什么虚妄性，还有分别性的，这三性没有一个是可以省略的。可是如果按照应顺导师的说法来看的话呢，唯识法相中的思想就只说虚妄，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墨学就在法义上的判读上呢，我就比较偏好用太虚大师的意见，而不是用应顺导师的意见，这个是随人分别嘛，啊，随人分别。不过这个本来也就是这个争语，所谓争语者就是假施设，就是说本来佛法能分类吗？你一本书当中，你有像用智者大师的说法当中呢，一部金刚经里面就有一句话可以说是藏教的呀，有一句话可以判作别教的呀，有一句话可以判作原教的。那问题是这部经应该属哪一个教，哪一个法位啊？哪一个法位是属于哪一个药方的配当，这些都是不可说的。所以我们所做的这一些分类，老实讲都是什么方便争语啊，各位应当要这样看。那么每一种分类，每一种施设，都是为了要表达某一种大师他个人的啊个人的企图、个人的动机、个人所施设的方便所为何来，应当要对着这个目的而施设。那么应顺老师他所面对的时代，面对的时代是只为死人工作的佛法，对不对？所以他继承了人生佛教之后呢，认为成佛在人间，唯有人能成佛，所以呢，用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呢，所以简责，不要太去谈真常的思想，应当呢回到三法印原始佛教的思想，然后呢，乃至于要去尊重原始佛教声闻教观，然后但是呢，他大谈法空，所以他在中观论颂上花了很多的力量去弘扬。是有他的这个用意，可是这个用意呢，都有他的争辩，都有他的争辩，时代性的意义。可是当这个意义已经达到他相当程度的目的之后，我们就不应当过度的再去谈这样的观念，而让如来藏的思想，让所谓他们一直呵斥的中国禅呢、啊，还有净土宗啊的思想，变成末流啊，变成不堪。变得如此的不甘，这个应当要有所谴责的。所以一个时代应当有一个时代的责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方向，应当要随着这个时代性呢，方便施设啊，而有种种的所谓的争语，这些争语都是为了要帮助每一代的佛教徒啊，去真实看到我们现在要解决问题是什么，避免呢我们又偏到另外一边去了。所以当我们过度的偏到这个空的一边去，对于假施设的这一方面呢，就变成好像不重视。可是如果你只有谈空而没有假施设的一边，你就根本显不出中道义嘛，不是吗？中道不可说，中道是离名言道，我们常常都这样理解。那么于是怎么样切入中道？应当要能够通达空性的一边，也要通达假施设的一边。如果我们就般若经来学习的话呢，处处都有这个看法。由此这一句当中，他说一切法，这个法 应当要有两个意思，就是法性的一边，还有法相的一边。法性当说是真实理，对不对？而真实是怎么样？前面就讲过了，无真实而为方便的，对不对？我们说无真实是一个方便的施舍，并不是真的没有真实。如果没有真实的话，我们干嘛努力成佛呢？对不对？干嘛努力成佛呢？干嘛还要强调在人间成佛呢？为什么佛陀行在人间呢？为什么菩萨道要行在人间呢？人间不是虚妄法吗？为什么佛陀成就在人间呢？还有人间佛教这件事情呢？所以如此，如果真的一昧的要咬住无真实是绝对的，无真实是绝对的，这个不就堕到断灭一边去吗？在此前面就谈到一切法以无真实是一个方便，是为了让我们对于佛法的实相不应当要有增益报或减损报，离一切言语假施设的两边啊，两边能够契入什么？能够契入这里，一切法当知即是法界增语，而这个法者是有法相义跟法性义，法性当显其真实，可是这个真实以无所得为方便，那么无所得为方便故，所以它没有真实的可得之法，所以姑且说它为以无真实而为方便。法相的那边，法相是没有实质可得的，对不对？法相都是因缘生灭的，没有可以停留可以把抓的任何一法可得，它是无常生灭变异的，它只有因缘的极灭，而实在也没有真的一物在中间极或者是灭，所以法相看似实有，实则是虚妄分别法。所以虽说法相是有，而实则是空的，对不对？实则是分别而生的，而虚妄的空跟分别的假有两个又互相关带。互相关带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因缘在那个地方生生灭灭，我言语在那个地方虚妄施设，也不可能增一法减一法，不是吗？所以呢，我今天心在依他起，在缘起向上，依着名言施设有无，也还是关待于什么？也还是看到因缘生灭相，借着世间的常情，说有说无，对不对？说增说减，说来说去，说染说净。所以为事、为名、为心这三句话，不当就是一个意思吗？不当就是一个法界的三种面相吗？难道一个体不应当要有法界、法相、法性三种面相去观察吗？如果每一个实相或每一个道理不能用这三个方面很平衡的去看待的话，很平衡的看待的话，那我们什么都不必做了，对不对？了达一切法空的话呢，我什么都不要干了吗？对不对？规矩大家拢提一支刀自杀就好啊，一生出来妈妈就把他捏死，对不对？就把他捏死不就得了吗？是问题，这样的世界是吗？对吗？可以这样吗？不然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如果你真的有机会去看宗喀巴大师，像最近我在读他的这个毗婆舍那章啊，毗婆舍那章，他里面的一开始第十七章吧，啊对，第十七章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就来简别，哎呀，这个所谓瑜伽行中观、金步行中观、秩序中观跟所谓应承中观等等的后来当时的一些论义，那些论义如果真的好好读的话，很多人就是不太了解宗大师在辨别应承中观最为了义的这个说法，就咬住应承中观最高，就像很多人去读智子大师的四教就认为圆教最高，而舍什么另外三教，不晓得应当要用因缘法来学习佛法。因缘法是一个理体，是一个道理性，道理性不可把抓，道理性不可以形象可得，它不是用任何名言可以施设它的增益或者是损减的相，不可不可。所以呢，真的要善了，真的要善了， 真的要依照唯识观所说的，如果你要误入道理的话，应当以四重道理来误入。第一重道理什么？观待道理，对不对？它一定有因有缘，所以呢，才以无真实为方便，假施设名言，对不对？一定是这样来的嘛。而这样子一定有它的作用性的，作用性能明白它的作用之后，非它作用所设的，你不能说是有，不能说是无。那么作用已然对治，对治清净了以后，也没有增也没有减，因为本来就是要来通达了之一个误会，而这个误会既然称为虚妄分别，就没有实体可得，也没有真实误会存在。如果那个误会称为烦恼，称为无明，或者称为叫做什么真实义谛，那不过就是名言假施设，无真实而为方便。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论义的时候呢，通常是停留在前面的两个道理，对不对？就是所谓的观待道理跟所谓的作用道理。当作用清净以后，一切法清净所缘，清净所缘你就不能够于中起增益执跟损减执，离了两边的执着，你就可以证成什么？证成哎呀，原来是自较量慈悲本愿力的假施设法，对不对？你可以去了解现证菩提，现证菩提没有能所，一切法如，没有法可以说，于是呢，你离开名言道而弃入真如。甚至的，你可以比度推量，如果今天我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如果不再为这个法为众生解说的话，众生于这个言说就不了实性，不了实性。所以你应当要发起什么为众生解说佛法的当大法师的菩提心。所以你要善知学习一切的善法，还要胜出一切善法的名言妄执，名言妄执努力的一次两次三次无量次的不断的宣说，不断的宣说，而不是完全无所说。凡来我就用棒喝，凡来我就用脚踢啊，凡来我就用大喝，凡来我拿那个剑砍你的头吗？这当然是一种表法的方式，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弃这样的机理，所以要广施设一切的方便。所以在大乘当中呢，方便永远是摆在究竟义的前面。如果你把究竟义摆在一切法的前面的话呢，你会挡掉很多人的法身慧命。这种心是唯智的，唯智的心不能摄受众生，唯有方便才有办法摄受众生。但是不能以方便为究竟，这倒是实际的。所以一步一步，当知一切法都是法界的真语。法界界是无生意，对不对？它能生，但是还没有生，它带因缘而生。那因为界性各个种类品类都各不相同，所以你不应当说空生万法或一生万法。如果一生万法，那个一就跟大梵一样，就跟大自在天一样。所以对于界性，你不能说是一。界性是从众多生命境界的品类差别向上去尊重，尊重多元性，尊重它的众多品类的差别性，把每一个差别性用华严经的那个精神去尊重它的独一无二，去赞叹它的第一，每一法都是第一的思想，这样来尊重。所以呢，我在里面姑且什么姑且定一个游戏规则，说大家来比赛，对吧？大家来比赛。于是呢，哇，我就说，哎呀，张三他是这个仪容第一啊，李四呢他是辩才第一，对不对？王五呢他是神通第一。在佛的眼中，每一个弟子个个第一，可是这第一实然实不然呢？我们从上个礼拜这个妙老众善根品呢，他讲到舍利弗跟目犍连的故事啊，就讲到这个弟子啊，大家在那边应供，结果呢舍利弗没来，然后呢于是世尊就派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去找他，去到舍利弗的这个住处呢，舍利弗在缝衣服，他说不要缝了，赶快去应供啊，然后呢 他就说，那你帮我缝吧。那个时候呢，舍利弗就要考考他，就把那个针呢插在地上，插在地上，你拔得起来，你能够帮我缝，我就跟你去的吧，对不对？他这个一考试呢，舍利弗把这木建连就不客气了，拔一拔拔不起来，连大地都拔起来了。哎呀，大地呀、啊，这种震动，恐怖。于是他就知道，哎，这个人不简单，对不对？哎呀，就开始心里纳闷了，老师不是说我是神通第一吗？好了，这个时候还在纳闷，就不多说话。那就说，舍利弗就说，你先去，我随后就到。我想这个衣服还是只有我能补吧，你不能替我补的。所以木建连就先走了。木建连到了那个应供的现场，舍利弗已经在那里坐着了。哎呀，这个时候木建连大不高兴啊，大不高兴，大不高兴就问世尊了、啊，说你不是受记我是神通第一吗？为什么舍利弗什么地方都比我厉害？世尊就说啊，舍利弗入了三昧，你连名字都不知道，你连名字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忝为神通第一的木建连，该情何以堪呢、啊？该情何以堪呢、啊？这个也大概也是调伏这个木建连的一个方法吧，对不对？方法吧。那么所谓神通，什么是神通？不是只有定才是神通的，定要能够生慧，对不对？所以呢，被称为智慧第一的舍利弗，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不见得要表现在神通第一，处处呢，显那个相，显那个相。所以他以无相呢，才堪称为第一啊，堪称为智慧第一。所以呢，这个就是法界真语。所以法界其实是一切法不生的状态。那么不生，你就不能用任何名言来说它是这个不是那个，对不对？你不能简别嘛。所以一切的这个法性啊、法相啊，两边呢在互相打架，对不对？打到后来，其实根本就是一家子嘛，性不离相，相也不离性嘛。而这两者都同出于无生之法、不二之法，对不对？离名言道的法界之性，法界之性。所以墨学我喜欢讲啊，我们一般讲的如来藏啊，所要谈的那个一心呢，应当是这个法界心。法界心不是哪一个心，不是过去心，不是未来心，更不是现前这一念心。现在这念心根本不可得嘛，对不对？你泯除了过去跟未来，请问现在这念心住处在为何？前面就讲过了，这念心自性涅槃，这个自性涅槃的现前一念戒耳之心。如果离了过去跟未来，当下这一念又何处可得？这个方处不在彼，也不在此吧？离了彼此，何处可得这现前这一念心呢？所以当我说现前一念心的时候呢，现前可不可得？还是以无真实为方便吧？所以他只能用这两边来显中间这现前这一念心不可得的真与执罢了。如果你以为，哎呀，离了过去未来，有当下这现前这一念戒耳之心可得，那就是妄念嘛，那就是妄念嘛。所以我们一说有，一说无，那个心一定是妄，一定是妄。所以他说，非彼法界有减有满，所以则何？以彼法界无边际故。无边际就是无相的意思，因为只要立了边际，比如说像我，如果你各位认为这个就是称彼合，对不对？是不是有个形象？是不是有个大小方圆的形象？是不是有青黄赤白的显色？异于显色跟形色，我们就施设边际相嘛。说这里不是，对不对？这里是嘛，对不对？这里我摸起来有触，这里摸起来虚空嘛。所以说这是虚空法，这个是色法，是这样施设的。所以呢，都以边际相来施设。可是这个施设都以它的暂住相来施设，这个暂住相。我们是跟他一直不断的同步生灭的，同步生灭的，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坐在船上，坐在船上，如果你旁边有一艘船跟你是同步前进的，你们两艘船都在前进哦。可是你看到隔壁那艘船上面的人有没有在动？没在动。可是你看到岸上的东西有没有在动？有在动，而且不但动，还往后动。更奇怪的是，靠近你的往后动。远离你的跟你一起往前动，各位坐过火车有没有这个经验？那大地会错开啊，大地会有一条界限啊， 离你多少公尺的到多少公尺这段范畴之内的呢，会往后头移。那多少公尺以后的呢，那个景色会跟着你的火车前进呢，而往前走。那不就是经常会有921吗？ 不就地壳错动了吗？是不是？明明白白，像所见的角色，真实如此啊！你不能说我看的是假吧？你看的不是真吗？你说眼见为凭，对啊，我眼见了，我眼见了。乃至于如果我要拍电影，我要拍卡通片，我要做假的卡通片的模拟，我也要模拟人的视觉经验。 我要模拟视觉经验，这样子我们才会以为是真的，你知道吗？众生就是习惯把假当做是真理啊，我们太习惯了，所以当我要骗你的时候呢，我用真的骗不了你啊，我反而用假的才有办法骗你，施设一个堂而皇之的这个假象，哎呀，引你，哎呀，次第次第去施设，当我呢越困难引你入道的时候呢，你。 当你得到最后那个奖状的时候，你会捧之如获至宝。如果今天我送给你说这个是七宝珍珠所成的，不，你呢不屑一顾，得之这么容易，对不对？好，何来之故？根本不珍惜，根本不珍惜人的，哎，虚妄分别，如是这般。所以呢，一比法界无边际，为什么无边际？ 因为呢，它生生不住，生生不住就是无生意，就是无灭意，就是涅槃自性所显的假象，就是假象。所以勉强到这里啊，才算是告一个段落。还没完，它底下又说：又善勇猛，无减满性。若能如实无分别者，当知名为如实见者。非于此中能有取舍，如是随觉说明菩提。说明菩提，到这边呢。
五与意呀、啊，才算是告一个段落。告个段落，那底下呢是讲出世通达般若的果，啊，到这里为止呢，墨学把它判为是出世通达般若的用，到这里算是告一个段落，啊，把随觉说明菩提，啊，不能减，不能满，也不能取，也不能舍，对不对？和前面的这个法义，那底下呢就是讲果了。他说，菩提到究竟就是什么相，就是佛相。 所以从这里以后呢，墨学就认为把它认为是出世通达般若的果，一直到最后，一直到这一卷的最后。所以我先把这个法脉哈，这个文义的这个脉络啊，用我个人的简则啊，姑且先跟各位这样子假施设哈，假施设这样来说。好，我们回到今天要谈的本文，请看2023页下栏，这样子讲你们会不会茫茫然呢？啊，我想在听的时候。 如果你只要不打瞌睡跟得上的话，应该还好了哈。怕就是怕回去你们自己再看的时候，还是他认得你，你不认得他，还是要说说了自己去这个主那个主角。记住啊，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这个感觉才比较好。就是你们不能不依文字，对不对？不能自己在那边胡思乱想啊。可是又不能够太随顺文字，因为你爬在文字上啊，你就不能够通达他的。
总相，啊，我比较主张你要能够得闻的总相，再去入别相去观，这样的话呢，你不一甲不会见数不见灵，否则呢，你随一句一句解啊，哎呀，这个整部经呢、啊、就哩哩啦啦，那唔知一啲共生咩话歌啊，对不对？一句每一句我都要解释，可是前后句怎么串起来？那个因为所以就不见了。啊，记住哈、哦，闻的施设。 背后如果用量论来看的话，就是用因明来论的话呢，它又要显什么？我们的自心相。